冈本一秀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，曾经与自己的老师并肩作战过，驻守在桐浦铁路附近是他自己申请的。只因他的老师被敌人杀死，一心想要报仇而引起了这场战役。此话原是这样讲，名将之花阿部圭秀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灭将军所击毙。由于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十分的受欢迎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此事很愤怒，调出很多部队围剿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，更加推出了以铁路、公路为支柱的求荣政策，企图围困八路军，使其自生自灭。但是八路军总部也经过商议，针对对敌人的求荣政策发起交轰破击战，首先就挑出了20几多个团投入战斗。由于各部队的积极性，八路军总兵力达40多万，估计100多个团或者达到了200多个团。在连续这么多天的战斗，八路军各部队都拔掉了许多据点，炸掉许多桥梁与公路，成效明显。冈本一秀正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熏陶，做梦都想着赢得圣战的胜利，称霸中国。吴永福拟定了作战计划，在开会的时候提了出来。吴肥熊没什么文化，笑道：阿福，你念出来吧。我是这样部署兵力，一营打主攻，在最前方攻击敌人，打消耗战。二营给我盯紧据点的大门，只要干掉了那两挺重机枪，立刻冲上去，速战速决。三营待命，如果有意外，立即出动支援。据点不小，我们各部队都要互相支援，万万不可以擅自行动。听明白了吗？李连更满意地笑了笑，道：阿福，你最近可是跟着团长学到了很多本领啊，连这都学得这么熟练了，加油，这次打据点就看你的了。吴永福冲他笑了笑，道：政委，跟着团长打仗是能学到很多东西，咱们好学嘛，老子们得打鬼子就得有头脑，我可是琢磨这战术可是花了大半个时辰呢。行了，你俩别废话了，有什么意见没有？如果没意见，就按照参谋长的作战部署执行。吴肥熊朝那些营长扫视了一眼，都没意见，立即下令执行作战部署。一营身为主攻，必须得忍得住鬼子的攻击，门口那两挺重机枪很难啃，一营怕是要损点兵了。吴肥熊和吴永福趴在据点附近，仔细地观察着日军的动向，寻找突破点，可这座据点似乎牢不可破，防御工事非常平均。桐浦铁路周围密布着日军据点，其中驻守有日军的精锐部队，要想接近桐浦铁路，就得拔掉所有的据点。但是这些据点一个个相互火力交叉，一个据点可以清晰地看到另一个据点外的一举一动，可以说是防御超级强的据点网，就是为了保护桐浦铁路，避免受到袭击。除非有一个，那就是攻破最接近桐浦铁路的那个据点，桐浦据点。该据点易守难攻，大门向外敞开，其中有一条护城河环绕在其外围，整个据点里全是碉堡和炮孔，在门口处置有2挺920式重机枪，其日军站岗兵就多于一个小队，轮流换岗，重机枪时刻有人在抓着，一遇到动静就狂扫一阵子。如此森严的守卫，别说一个团了，就是一个旅来了，也很难攻破这个据点。并且里面驻守的日军部队还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冈本联队，是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最强悍的陆军部队。此时吴肥熊的独立团就埋伏在一条壕沟里，这里面全是雪，有些华吴肥熊无时不刻地拿着望远镜朝着鬼子的据点望去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瞎看，其实他是在寻找接近那个据点的突破点，只要守卫没有这么多才行，如果太多人的话，就会惊动了里面的日军士兵，他们倾巢而出，整个独立团想跑也跑不掉。对于吴永福那个作战计划， 他虽然赞同，可是现如今日军的哨兵越来越多，几乎围着整个同步据点团团转。按照原先的计划，一营作为主攻，就得忍住极大的战场消耗，不仅是人枪弹，这一场攻打据点的战役一打响，日军一定会倾巢而出。本来防御攻势就做得好，防守胜利的几率远远高于独立团的胜率。